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大家回到篮球兔帮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这集的 Podcast 要来和大家简单轻松的聊聊 Plus League 季后赛的一些赛前分析。那关于 Plus League 的内容，其实一整年下来都有不少听众就是敲碗，那尤其最近季后赛开打了，尤其甚至是之前在第四名这个最后一名季后赛席次出现前，就有很多人说想要听一些相关的分析还有预测。那想要借这个机会，刚好明天是季后赛第一场，是国王打梦想家的比赛 Game One。那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这集节目的一些立场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大家斟酌着听这样子。那我会尽量以可能带一些数据，比客观的方式去来看这两个系列赛。那毕竟，像我刚刚讲的，第一场比赛明天就开打了，然后是梦想家跟国王的赛事，所以我们就从这场比赛开始聊起。那我觉得聊这个系列赛，因为其实对我而言，这个系列赛算是首先应该这样讲啦，我觉得今年不管哪一个 series， 我觉得都不算好预测，因为如果你去看这四队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四队表现今年都有一些起伏不定的状态。包括我觉得算是今年最稳的国王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穆伦斯在大概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有经历一波这个伤病潮嘛，那也是到了季末最后几场比赛才回来，所以首先我觉得他的状况的调整不是调整的特别好。那我记得他第一场回归是打工程师，如果我记错，那请大家多多包涵啊。但是我记得他不管是打谁，他上半场表现其实没有非常好。那在打到中场的时候，他也是把球衣撕破啊，干嘛，就是有一些 frustration 这样子。那我想讲的是说，我觉得在体力的调节上面，他能够表现出能够缴出什么样的表现，对于这个季后赛国王能走多远，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啦。因为老实说，我听到很多人说 ，OK， 曼尼高在穆伦斯缺阵的这段情况下。国王缴出了具有竞争力的表现，甚至打出不错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我觉得绝对要给曼尼高倍数，就是他国王没有完全失去竞争力，像去年一样从一跌到四，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值得称赞，或者是一个值得说嘴的好事。但是说实在话，曼尼高再怎么好，我觉得这支球队主要的进攻命脉还是压在莫伦斯身上。那大一部分是因为曼尼高的进攻天花板，其实老实说就没有 Mullins 那么高。不要说 Mullins， 其实跟很多我觉得跟联盟洋将平均水平，他可能就是大概在 50th percentile， 大概中间值左右而已。所以我觉得只要就是阿木能的这个健康，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重要啦。那因为如果你去看国王的话，我觉得他们今年算是攻守最平均的球队，尤其在这四支季后赛球队里面。讲一些进阶数据，他们的 offensive rating 101.3， 其实在今年的六队当中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而已。但我觉得有一点在 Plus League， 我觉得尤其明显的是，我个人是一个信仰防守赢冠军的人。那我觉得进攻你再怎么优秀，其实都会有失常的时候。那防守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因为防守吃的很多是 effort， 还有你平常训练的一些防守的沟通 communication， 还有一些基本 defensive scheme 的东西而已。那对我而言，国王今年 defensive rating 97.7， 排名联盟第二，会是他们今年季后赛就是吃饭最大的一个工具啦。对 net rating 整体而言也是联盟第二高。对，所以我觉得国王在没有太多意外的情况下，你不要说是第一轮出现了，我觉得他们照理来说应该是总冠军的 favorite 才对。我觉得这样讲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对，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数就是国王如果要输的话，真的我觉得是输在自己，而不会是梦想家，甚至是下一轮冠军赛打的对手。因为其实今年大家都知道嘛，就是 国王在交易大限前没有成功签下第三名洋将，所以他们接下来赛季就只能是双洋将作战。那我觉得一方面的好处是 Q 的存在可以把这件事情最小化，就这件事假设你知道，就是让穆伦斯还有曼尼高这两个洋将可以有更多的喘息空间。但是同时的，像我刚刚讲，穆伦斯今年有很多伤病的问题，如果在季后赛他伤病出状况，甚至是穆伦斯如果在季后赛，因为他已经八次急速犯规了嘛，那万一他如果快速的继续累积下去，其实是会持续禁赛的。所以万一他有情绪，他有禁赛的状况，那对于洋将、对于国王的进攻深度还有天花板，其实都会有点吃不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 monitor 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 Manigault 其实今年他的使用率其实超级高，他上场场次多之外，尤其以洋将来讲，场次多之外，他上场时间也多，所以。尽管当然，那个国王其实在最后几场比赛，就大概两周的时候，有明显的把主力，包括洋将的上场的时间还有调度大幅压缩，主要就是为了备战季后赛嘛。但是这也不能磨灭说曼尼，尤其像曼尼高这样子的洋将，在穆伦斯缺阵的时候，他的 usage 被大量的增加。这一点如何就在季后赛有如何有怎么样的化学效应，我觉得也值得观察。尤其是其实国王去年，如果你看，比方说敏格、杨敬敏去年例行赛角色 MVP 的表现，那季后赛第一轮其实我觉得明显是打得没有例行赛好。那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体力调节上面他有点吃不消。那曼尼高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那既然我都提到杨敬敏，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segue 就是说，讲到刚刚的，今年杨敬敏很明显的 Ryan Marchand 今年的工作就是调节他 MVP 球员的体力。从去年平均超过34分钟的上场时间，到今年只有平均大概28分钟左右。那很明显，当然我觉得不是因为敏哥他今年的实力或是身手下降，或者甚至是你要说他们在那个位置，在锋线位置上的深度有变多深，我倒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很明显，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调节他，就是保留他的季后赛，因为毕竟国王这支球队，其实不要说这支球队，基本上每一支球队，他最终目标就是赢冠军，就是对吧、啊？为了这个目标，敏哥，上场时间缩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那国王如果跟去年赛季比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交易来了另一个 MVP candidate， 那就是林书伟。那林书伟他今年其实因为在他刚交易完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录过一个 podcast， 有聊到他的使用方式。那其实跟原本想象中是有点落差的，因为原本的想象比较像是以去年表现已经非常优异的凯燕作为主要的控球，然后让林书伟打可能之前在勇士比较习惯的无球。那其实今年其实是相反的啊，凯燕比较像是变成打一个替补稳定军心控卫，或者带来一些防守能量的这种 3&D 的 point guard。对，那苏伟反而变成像我刚刚讲打出了 MVP 的身手。那我觉得他打出 MVP 身手，并不是因为说他在打法上面有多大的不同，而是他在自由度上面，我觉得 Ryan Marchand 是给他了很多自由。如果你去看他这两年的数据，其实老实说并没有说差非常多，上场时间从28分钟可能微幅调整到31分钟左右，那平均一样都是11分多快12分左右，那可能助攻稍多一点，从原本的大概 3.8 变成今年的 5.1。 但我觉得整体而言，苏伟今年能够被看到，一来是因为在国王有更多机会，二来是他的好的表现这次很明确的是影响到了国王的胜负，就是赢球或输球这件事情上。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刚刚上述讲的一些点，就是国王如果能够像例行赛一样稳住他们的基本盘的话，我认为他们要在这个系列赛脱颖而出应该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事情。那如果讲到另外一边的梦想家的话，梦想家今年的变动相对的就蛮多的。如果我们先回顾一下他们的例行赛的表现的话，当然我觉得最大的这个 change， 最大的改变是从原本的像是说 Malcolm Miller 或者是 Sir Dominic Pointer 这些一开始在的洋将陆陆续在季中被换掉之外，另外一个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 Kyle Julius 的这个离队，然后换上首次当总教练的这个赖柏林教练。那 Kyle Julius 我觉得这个人事异动，就是教练的人事异动，我觉得跟其他教练的其他球队的教练人事异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Julius 已经是基本上这支球队的 culture， 他是我们常 NBA 开玩笑说 heat culture heat culture 嘛，那我认为之前梦想家铁血的 culture 铁血的文化就是由 Calculus 打造起来的，所以换成赖柏林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这个 culture 就会马上瓦解，但是这个领头羊不一样，说实在话我觉得一定是需要一阵磨合期。那我觉得梦想家在季中的时候也有遇到这个情况，那也是好不容易打到了第119场例行赛第119场，就是跟钢铁人这个生死战，才最后夺下了季后赛的最后一个门票。我觉得看得出来今年梦想家并没有走得像去年一样的顺遂。那梦想家今年这个系列赛关键会是什么？那对我而言关键就会在找到进攻破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梦想家找到进攻破口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来源。我先说为什么我认为是要找到进攻破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如果你去看梦想家今年赢球的比赛，他们平均一场可以得 99.8 分。那在输球的时候只能平均得85分而已。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数据背书嘛。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看比赛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到说梦想家在外，尤其在外线火力不强的时候，就外线火力起不来的时候，他们就赢不了球。他们输球的时候平均只有 26.9% 的三分命中率。那我觉得这个很明确就是要梦想家目前最大的课题啦，我觉得跟他们阵容上面的一些人员配置也有关系。因为你要说他们现在球队上具有进攻，应该说自己找到进攻的球员并不多。那讲到进攻，回到进攻破口这件事情，我觉得阿吉就会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因为如果你去看阿吉今年对上国王的表现的话，其实整体而言表现是优于他整个赛季的平均的。他平均大概15.2分，然后 3.6 助攻。那命中率其实也三分命中率尤其是有不错的 34%。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在于说，阿吉今年在打国王的时候，他在客场，就是在国王主场的时候打的表现其实是优于他在自家主场的表现的。他的平均会从10分，就是在主场的时候从10分跳到18分，三分命中率也是从 13% 跳到 46%。 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而言所显现的就是他，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阿吉整个赛季下来的客场主场的表现，他在主场的表现是远低于客场的。整季下来从 11.8 分，然后到客场变 15.6 分，然后三分命中率也一样，从34分平均 34% 要升到 43.59%。对我而言，像我刚刚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证明了阿吉是一个大赛型球员，他是可以让你在客场，可能在一个艰难的比赛值得信任的球员。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天王山之战例行赛打钢铁人那一场，最后读秒阶段的时候，他投进了一颗关键三分，等于是把比赛杀死了。对，所以我觉得阿吉如何在，可是像我刚刚讲，他在主场的表现跟客场的表现，尤其在对上国王的时候，是相对的起伏比较大。那阿吉要如何找到他进攻的稳定性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国王如果梦想家想要爆冷门，上演以小博大的这个剧情的话，那我觉得阿吉是一个在尤其在进攻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同时，我当然了解说阿吉的因为身材的关系，他绝对是有他防守端的劣势存在。所以梦想家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点，我觉得会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情啦。那如果再度回到进攻破口这件事情，我觉得另外一个相当有趣的球员，那就是麦卡洛。首先，麦卡洛他本来就是以进攻建厂 的球员。那老实说，他们在天王山之战上麦卡洛这件事情，其实我本来也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原先的预测是他们应该会上双塔，尤其卡拉曼大家都说他是福星嘛，赢球的一个小小的保证。就算数据不好看，梦想家打出来的比赛，也许流畅度是相对高的这样子。那在打钢铁人这场比赛，因为他其实这个赛季还没有打过钢铁人，等于是那天是第一次，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是蛮惊讶的啦。对，那但是我认为，我觉得麦卡洛会是一个相当有趣的 X 因子，因为如果要说进攻破口的话，他应该是他们队上进攻天花板绝对是最高的球员，但是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他很粘球，梦想家在有他在的时候，他们的进攻表现相对的非常的单调。本季麦卡洛对上国王有打过两次，但老实说，我觉得参考价值并不高。首先，因为他打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他回归，等于是去年伤愈复出回归第一场比赛就是打国王，那样比他得了16分13篮板，三分八投零中。 那另外一场比赛是在自家主场，那他得了23分23篮板。那我会说样本数，首先因为他样本数不足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参考价值不高。那另外我觉得麦卡洛对上国王有一个很有趣的非数据观点，是在于说麦卡洛去年就是在国王打的，所以其实你老实说，他们教练团对于他的一些习性跟特性，我觉得相对是非常的熟悉。所以也许在这个系列赛，尽管他是一个具有进攻箭头或是担任进攻发动机的球员，我并不觉得他在这个系列赛是合适出赛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大的重点是在于说，他今年三分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差。他今年三分命中率只有 15.38%， 那也不是说他出手很少，一场也出手了6次以上，然后整体的命中率其实也只有 34% 而已。所以以一个洋将来说，这样子的效率值我觉得是绝对不及格的。就算他今年在 effort 在这个冲抢篮板的意识上面，或是在做一些苦攻的意识上面，我觉得绝对比去年在好很多，但是他这样子缴出来的进攻表现以及他拥有的球权，我觉得我是宁愿放他们的福星卡拉曼以及大 B 啦。对，所以我觉得老实说，你把两边的阵容摊开来看的话，不管是深度不管是天花板，我觉得国王还是略胜一筹，更不用说他们有 Q 这个第四节的小小的外挂。对啊，所以我觉得纵观这样看下来，我并不觉得梦想家可以很，就是他们要在这个系列赛要胜出，我觉得也需要一些国王自己的小失策或是一些场外就是额外的因素才有可能达到啦。但是如果你要说能不能透过一场甚至两场，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就是如果国王三分火烫一点，跟应该说梦想家三分火烫一点，跟国王一拼的话，并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当你赢球的这个方式是赌在这上面的话，我并不会看得太乐观啦。对，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边的系列赛，那就是国王这个勇士跟领航员。勇士今年的特色其实跟过往前面两年一模一样，就是他们是全联盟进攻最好的球队。他们今年的 offensive rating 104.9是联盟第一，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的 defensive rating 只有99.9，其实只有联盟倒数，只有联盟第四而已。就是其实他们今年的防守整体而言算是有一点小下降的。那但是你纵观来看的话，他们的 net rating +5其实是联盟最高的。对，所以如果你要说联盟最平均、实力最整齐的球队，你也可以不是国王就是勇士啊。老实说就是这样讲。对，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今年还是有一些有一些高低起伏。那我觉得首先要讲的是塞瑟夫过去两年，尤其第一年嘛，年度洋将。那去年本来就有一点点伤病影响，但是整体表现也还是不错。那我觉得今年是他这三年以来可能表现下滑最大的一个这个最明显的一年。那辛特利还是一样，跟过往保持的水准还是一样，平均他超过23分，然后11篮板，将近5助攻这样子。他就是当他有打的时候，他们球队就有一个进攻的基本盘。对，那讲到辛特利，不能不讲的是他在季后赛以及例行赛的表现，通常是会有一个不小的落差啦。就是在说季后赛的时候，他会 turn it up， 他就是我们常常讲嘛，有个 switch， 他就是拥有那个开关的人，一到季后赛就会变成季后赛辛特利，就是大家讲的小山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没意外，他也可以做出一样的表现啦。那另外一个今年最大的变数就是 Chris Johnson。Chris Johnson 其实今年在刚开机的时候，他的表现非常优异，甚至你可以说比辛特利的进攻，就是在尤其在进攻端啦，不要说进攻的 two way， 防守也一样啊。他那时候的two way 的表现的天花板，你甚至可以说比辛特利再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是，他在因为他今年在2月、3月的时候，他面临到一波伤病，也是受伤啦，好像是他的肩膀还是哪边的，但是还蛮明确的是他的表现在那之后有一个蛮明显的下滑。我觉得除了伤病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对手确实也有发觉了一些他守住他的一些小 tips。就是他本身并不是一个，他虽然他有6尺11的身高，6尺10、6尺11，但是他的身材相对单薄，那进攻的 hard zone 其实就是那些。如果你可以用 physicality 去打他的话，我觉得就对他多上一点身体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把他扰乱他的进攻节奏的。那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在于说，你看今年最后大概两三周他有上场的时候，他情绪控管似乎有就是没有像过去刚开机那么的稳定。那我还记得刚开机的时候，他在富邦勇士的一支影片有提到说，他过去跟就是这个 掌控他比赛的一些情绪这件事情，在年轻的时候是有些问题，但是在老子这个经验越来越多，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他这件事情是掌握的比较好。那他最近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又失去了点平衡？我觉得是值得观察，因为如果 Johnson 没办法缴出像一开始刚开机那样子的表现，那赛事部同时他又有一些伤病的原因，伤病的这个情况的话，那辛特利的压力我觉得会是非常大。就算今年像是杰哥林志杰，他可以像跟过去两年也是一样道理，就是能够变成季后赛林志杰，然后缴出就是远高于例行赛的表现的话，就算是那样子的情况，我觉得辛特利今年还是压力会比过往的来的大。因为他们今年的阵容，老实说，少了曾文鼎，我觉得是少了很多的这个进攻的流畅性，那变成更多的单打，更多的就是要依靠个人能力去赢得比赛。那另外一个关于辛特利打领航员很有趣的点是在于说，其实今年辛特利他的三分命中率是有一定水准的，但是打领航员的时候，他很明显，不要说三分，其实我觉得整体进攻状况都是。因为领航员其实是一支很擅长把进攻节奏拉低，然后给你上很多身体的球队。那我记得在忘记第几站，在季中偏季末就中后端的时候，有一场在领航员的主场的比赛，他们是放上了李佳康去反辛特利。那我觉得是有获得了一些成效。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就是长久之计啦。但是辛特利就是打领航员的五场比赛下来，他的平均只有17分13篮板，不要说只有啦，就是账面数据虽然不错，但他的效率只是远远的不及原本就是看他例行赛的表现。他的 field goal 在打领航员的五战里面只有 33%， 那三分更是只有 20% 而已。那很有趣的是，他在主场的时候打领航员命中率更低，是只有 18%。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辛特利对于上身体这件事情，就是领航员比较上身体的防守是有被影响到还是怎么样，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数字摆在那边，辛特利今年打领航员就是比较 struggle 一点，那这一点就是值得观察。那包括我刚刚讲的嘛，如果另外两个洋将没办法健康出赛的话，辛特利压力会很大。对，那我觉得好处是勇士今年跟去年相比的话，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年轻球员有起来。那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自己个人心里想，今年的这个年度进攻的这个最佳进步球员曾祥军。曾祥军其实今年的崛起让勇士在少了曾文鼎之后，就是小房东起来之后，这个伤痛这个阵痛其实减少了不少啦。那今年平均将近是什么11分12分左右，然后5个篮板，这样子的表现，其实以现阶段本土中锋而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啦，说实在话不是他就是 Q。 OK， 那他在领航员这个 series 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够就是，如果大家记得有一球也是在中后段，例行在中后段的时候，有一球是两边比数咬得很紧，然后曾祥军在一球杰哥的妙传之后，找到了空手走位，得到了一个抛投机会，然后把比赛就是算是一个小 dagger。 就是我觉得曾祥军如何在可能进攻勇士进攻陷入泥沼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些简单的进攻机会，我觉得相对的也会是非常重要。因为像我讲的，每次这两队相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就是一个焦土战，大部分的比赛其实也都落在这个个位数的分差。那其实今年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一些表现，就是应该说这两队每次对打的时候都有一些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时刻的 moments。 比方说我刚刚讲曾祥军的这个小抛投也是在第四节读秒阶段的时候，或是志杰今年在底线的一个 fadeaway 绝杀，或者是辛特利在弧顶的一个 dagger shot， 或者是说你说卢俊祥在三分线出手还是两分线高难度出手，结果没有进球，想要赖犯规这个话题，就其实种种迹象都告诉你说，这个 series 如果没意外的话，就是会是一个很接近的 series。 那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说两队的进攻都非常顺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physical game physical series。 那其实我倒是蛮有兴趣看看这样子的比赛，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过去两年季后赛的话，并没有像这样子就是很多 dirty work， 很多 defense， 很多贴鞋防守这样子的一个系列赛。那可能这个不合每个人的胃口，但是我自己是蛮有兴趣看看的。那如果我们反观讲领航员好了，领航员今年的表现，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上一季其实是联盟垫底第六名嘛，那今年最后是第三名，所以我觉得光是这点就很值得求的。我觉得尤其是陈兴安安哥，在季外找来这么多年轻球员，洋将全部换掉，然后又找来新的总教练的情况下，能够有这样子优异的表现，我觉得值得掌声啦。对，那领航员如果你看的话，像我刚刚讲，他们今年就是一直防守。以防守吃重的球队，他们进攻效率只 97.8， 其实 就只是联盟的倒数第二而已，就是他们的进攻真的不是说非常好，但你去看防守效率只 94.8， 这是联盟最好的表现。他们的 net rating 有 +3， 然后像我刚刚讲焦土战嘛，他们的 pace， 他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是联盟最后的 91.9 每100个 possession， 所以他们的特性非常鲜明。但是我觉得对于勇士不好打的原因，是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是非常擅长让对手去打他们习惯的球风。那如果我觉得举例的话，就是你可以说像去年冠军赛勇士打工程师，工程师的球风当时很明显就是往禁区塞，那勇士很明显就是 要打他们的反击的策略就是要打快，那工程师那个我觉得容易让勇士这样拉着打，但是我觉得领航员现在这样子的球风反而是反过来，就是领航员可以利用一些比较上身体的或者比较激烈的一些防守的这个决策，去让逼着勇士以他们的节奏去打。那我觉得领航员还有一个东西是数字量化不出来的，就是他们在打这样子铁血防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心理层面是容易让对手不舒服的。就是如果勇士就像我刚刚讲嘛，我觉得辛特利他之所以会在第三在这五战进攻的效率值这么低，并不是因为说他的三分空档没有出来，或者是真的像比如李家康防守真的让他这么的不舒服，而是整体他每一个 possession 都要花这么多力气去完成进攻的时候，他的命中率不管是心理因素或是身体这个调节上的因素自然而然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领航员的优势会是在于这边，但是他们的劣势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他们的进攻的表现。他们进攻表现，尤其在下半季真的是非常差。那上半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被掩盖掉，是因为卢俊祥他的表现好，对不对？卢俊祥上半季就是进攻手感也好啊，也有一些第四节令人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些时刻。但是他下半季的表现，尤其在三分线的表现，整体而言并不是非常的优秀啦。他今年平均最后整体下来，平均虽然有超过14分的表现，但是他的整体命中率 field goal 只有 33.8% 而已。那最大的一个差距是在于说他三分只有 27.8%，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虽然数据好看，但是效率来讲绝对是不及格。因为如果你要得 13.31 分，但是你要出手 13.56 次才能得到 13.31 分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差劲的啦。因为你的出手数比你的得分还多，这个绝对是不好看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卢俊祥今年很诟病的东西，就是他在处理球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助攻今年平均有 2.56 次，那失误有 2.64 次，所以一样他失误比助攻还要多。所以我老实说，我说难听一点，卢俊祥今年在下半季的表现，他在场上就是一个负资产。他在上半季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表现，我在过去的 podcast 上面也有提过，就是因为他们打工程师打了七次。那我不是说工程师就是一支不堪一击的球队，但是领航员在打工程师上面确实就是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样。那如果我们把他拉回到放到勇士，卢俊祥今年打勇士的情况的话，其实老实说跟他整个赛季表现是差不多的意思。平均虽然有12分左右，但他命中率是刚好只有三成，那三分命中率更惨，只有 21.8%。 所以卢俊祥我觉得如果他不能找到，没办法找到他的进攻的节奏或者进攻的准心的话，我觉得他们打这个领航员打这个 series 会非常的难打。那我刚刚最一开始虽然有提到说我觉得防守是靠冠军赢下来的，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就是你不用有进你不需要进攻了。因为领航员我觉得这支球队目前建造这个方针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在于说他们其实跟梦想家我觉得很像，只是领航员的问题又更大，虽然防守更强一点，就是他们的进攻比梦想家更没有主轴。桑尼、Washburn 甚至 Jeff Ayers 这三个洋将虽然都是我觉得是质量很好的洋将，但他们都并不是那种像麦卡洛那种雏形那种一球在手乐趣无穷的洋将。比方说 Ayers 虽然他的三分命中率有超过四成，但是你真的相信 Ayers 可以在 低位单打，或者在任何的情况当做你的进攻发动机吗？我觉得最接近已经是桑尼，但桑尼的进攻天花板老实说也不是说这么的稳定。所以对我而言啦，这个领航员刚开机可以打这么好，就是因为他们的进攻的引擎陆俊祥有不错的开局，但是后面开始有一点点被看破手脚这件事情，我是会有点担心啦。对，所以除非我觉得我虽然这样讲很无聊，但是除非勇士也是有点自乱阵脚，不然我觉得领航员在这个 series 要脱颖而出也是有一定难度。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就是领航员不要说这一季啦，他们这三季在和平篮球馆打勇士的时候，都是胜多败少，败多胜少。那他们历史第一次在和平篮球馆也是在今年才终于拿到，就一次而已。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看，如果你是迷信看，或者你是看数据，或者你是看就是两队阵容摆出来的话，领航员我觉得要赢难。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在这个 effort 或者在防守上面是不会亏待，就不会 cheat 的。他们一定是给 100% effort。那接下来就是看就是会不会如预期的发生。那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面是勇士今年例行赛的表现都完全不值得参考。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养生勇士，就是在季后赛又要开始杀生这样子。对对，那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这个徐总今年不是一直讲说他们没有资格养生还是干嘛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听听就好，因为我觉得徐总他最强当教练最强的这个 attribute 这个能力就是在于说他很能拿捏一个球队在一个赛季的时间轴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刚开机的时候还是认真打，甚至志杰有一段时间他要先发，文成也要先发，中贤也是先发。那时候就是他们在累积胜场数的时候，那累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练兵，也不要说练兵啦，开始放年轻球员。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直接把年轻球员全部摆上阵，因为其实他们就算在赢球，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啦，刚开机没有多久，他们跟工程师打二 OT 那场比赛，其实后面两个 OT 他们都勇士都没有放什么主力球员，他放很多什么简廷照也是那场比赛打到二 OT 的一个关键球员，就是他投进了这个压哨球绝杀，就是把比赛带到第二次延长赛。所以我觉得徐总很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可能 sprinkle 要撒进一些年轻球员上的时间，让他们在季后赛可能最后一个月，例行赛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可以放心的把 OK 我放简廷照，放陈范博言，放周桂宇，放曾祥勋，这样年轻一批阵容直接摆上阵，那他们也不会太吃亏，因为这些年轻球员在整个赛季前半段的时候都已经有一些养成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到季后赛就是勇士开始验收这些成果的时候啦。那我自己是看好勇士可以赢这个系列赛，甚至我觉得你要说他们在能够三连霸，我觉得也都不是梦。那对我而言，其实听完这个 podcast 大家应该都可以很明确听出来，对我而言，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对很多人而言啦，今年的冠军赛很有可能是一个双北大战的局面。对，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我们就拭目以待。球是圆的，所以这个也是篮球好看的地方嘛。如果最后是一个梦想家的领航员的总决赛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是非常有趣的，等于是第一年季后赛第一轮的 rematch 嘛。对，那我们就再看看。那这期 podcast 我们就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